唐谭公沙木许曼赵燕樊志章善阳韩说董福郭玉华佗徐登费长房季子逊刘根左慈季子勋上成功谢奴姑甘史王真王和平。唐谭字子产，是豫章郡南昌县人。年轻时在太学学习研习金世义韩诗严氏春秋，尤其喜好栽易星占之术。后来回到乡里，教授的学生常常有100多人。元初七年，郡界内长出灵芝草，太守刘芝想要上报朝廷询问唐谭的意见。唐谭回答说，如今外戚势力强盛，阳道衰弱，这难道是祥瑞吗？刘芝于是停止上报。永宁元年，南昌有个妇人生了4个孩子，刘芝又询问唐谭关于变异征兆的应验。唐谭认为京城应当有兵乱，祸患发生在内部。到延光四年，中黄门孙承在殿省发动兵变，诛杀皇后的哥哥车骑将军严贤等人，立即迎王为天子，果然如唐谭所预测。永建五年，被举荐为孝廉，授予郎中官职。当时出现白虹贯日的天象，唐谭趁机上书陈述3件有利国家的事，指出其中的灾祸征兆。奏书呈上后，他弃官离去，著书28篇，名为《唐子》，在家中去世。公沙木字文义，是北海郡胶东县人，家境贫贱，从小就不喜欢嬉戏玩耍，长大后研习韩诗公羊春秋，尤其深入钻研河图洛书及推算历法之术。住在建成山中，一凭山林阻隔建造房屋，独自居住，没有伴侣。当时暴风震雷，外面有声音，3次呼喊公沙木，公沙木不回应。过了一会儿，呼喊的人从窗户进入，声音和模样非常怪异。公沙木像平常一样诵读经书，最终也没有其他妖异之事。当时的人觉得他很奇特，后来就隐居在东来山。求学的人从远方赶来，有个富人王仲积累了价值1000斤的产业，对公沙木说，如今这个世道靠财务打通关系，我送100万钱给你作为资本，怎么样？公沙木回答说，你的心意很深厚，但富贵在天，得到它是由命运决定的，靠钱财谋求官位，我不忍心这样做。后来被举荐为孝廉，以优异成绩担任主事，升任曾相。当时曾侯刘昶是东海公王的后代，所作所为多不合法度，废掉嫡子立庶子，傲慢放纵。公沙木到任后拜见时说，我刚被任命的时候，京城的人都对我说曾国有个恶侯，以此来吊唁我这个辅佐的小官。明侯为何得到这样坏的名声呢？有幸继承先人的躯体，承受封土的重任，却不战战兢兢，反而违反法度，所以朝廷派我来辅佐，希望您改正过去的行为，修养未来的品德，自己求取更多福分。于是上书没收刘昶侵占的官府和百姓田地，废掉他的庶子，重新立嫡子为嗣。刘昶的奴仆门客犯法，都逮捕拷问，于是苦苦劝谏刘昶，刘昶流着泪道歉，大多听从了他的规劝，升任弘农县令。县界内有民虫吃庄稼，百姓恐惧。公沙木于是设坛谢罪说，百姓有过错，罪责由我引起，请求用我自己来祈祷。于是下起暴雨，不到一天，雨后鸣虫自行消失，百姓称颂他为神明。永寿元年，连降大雨发大水，3府以东地区没有不被淹没的。公沙木明白战后之术，于是预先告诉命令百姓迁居到高地，所以只有弘农人得以免除灾害。升任辽东蜀国都尉，善于获得官吏百姓的欢心。66岁时在任上去世。6个儿子都很有名。徐曼是汝南郡平舆县人，祖父许俊字季山，擅长卜占之术，多有明显的应验，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前代的金房，自称年轻时曾经患重病，3年不愈，于是到泰山请求延长寿命，路上遇到道士张巨君传授给他方术，所著的《易灵》至今流行于世。徐曼年轻时继承许俊的学问，桓帝时陇西太守冯滚刚受任郡职，打开承印绶的箱子，有2条赤蛇分别向南向北逃走。冯滚让许曼战士卦象形成后，许曼说，3年之后您应当担任边防将领，官职有东方的名称， 应当向东北方向行走3000里。再过5年，将升任大将军，向南征讨。延熙元年，冯衮出任辽东太守，征讨鲜卑。到5年，又受任车骑将军，攻打武陵蛮贼，都如占卜所言。其余大多类似。赵燕是琅琊郡人，年轻时学习术数。延熙3年，琅琊贼人老炳和泰山贼人叔孙无忌杀死都尉，攻陷琅琊所属各县，残害官吏百姓。朝廷任命南阳人宗资为讨寇中郎将，持节带兵，都率州郡合力讨伐叔孙无忌。赵燕为他陈述姑须之法，认为贼人屯驻在莒县，莒县有五阳之地，应当征发五阳郡的士兵从姑姬须来讨伐他们。宗资将情况全部上报，诏书调遣五阳郡军队到来。赵燕推算遁甲，叫他按时进兵，一战击败贼人，焚烧贼人屯堡，徐州、兖州一时平定。樊志章是汉中郡南郑县人，博学多通，隐居不做官，曾经游历陇西，当时破羌将军段炯出征西羌，请求会见樊志章。当晚段炯军队被羌人重重包围，于是留在军中3天不能离开。夜里对段炯说，东南角没有羌人，应当趁虚突围，行进100里后回师攻击，可以全胜。段炯听从了，果然击败贼人，于是将情况上表报告朝廷。又说此人既有子慎、焦延寿、董仲舒的见识，应当期望圣朝咨询其意之事。于是有诏书特别征召，恰逢病逝。善阳字武宣，是山阳郡葫芦县人，以孤傲清苦自立，精通天文学和算术，被举荐为孝廉，逐渐升任太史令、侍中，出任汉中太守，因公事被免职，后来受任尚书，在任上去世。当初西平末年，黄龙在乔县出现，光禄大夫乔玄问单阳，这是什么征兆？单阳说，该国应当有王者兴起，不出50年，黄龙会再次出现，这就是应验。魏郡人殷登秘密记下这话。到建安25年春天，黄龙再次在乔县出现，当年冬天，魏国接受禅让。韩说字叔如，是会稽郡山阴县人，博通五经，尤其擅长涂谶纬书之学，被举荐为孝廉，与一郎蔡邕交好，多次陈述灾异以及进献赋、颂、连珠，逐渐升任侍中。光和元年10月，韩说对灵帝说，当月最后一天必定发生日食，请求百官严整装束。灵帝听从了，果然如他所说。中平2年2月，又上密封奏章，预测宫中某日有灾祸。到了那天，南宫发生大火，调任韩说为江夏太守，因公事免职，70岁时在家中去世。董福字茂安，是广汉郡绵竹县人，年轻时在太学学习，与同乡任安齐名，都师从同郡的杨后学习涂谶，回家后教授学生，弟子从远方赶来，前后有宰相府10次征辟，公车3次征召，2次举荐为贤良方正、博士、有道，都称病不救。灵帝时，大将军何进推荐董福，征召受任侍中，很受器重。董福私下对太常刘焉说，京城将要大乱，益州分也有天子之气。刘焉相信了，于是请求出任益州牧，董福也担任蜀郡蜀国都尉，一起进入蜀地。离开1年后，皇帝去世，天下大乱，于是辞官回家，82岁时去世。后来刘备在蜀地称天子，都如董福所言。蜀丞相诸葛亮问广汉人秦密、董福和任安的长处，秦密说，董福包扬秋毫之善，贬低先界之恶，任安记住别人的好处，忘记别人的过错。郭玉是广汉郡洛县人，当初有位老人不知从哪里来，常在浮水钓鱼，因此号称福翁。在民间乞食，见到有病的人，时常下针用药，总是立即见效，于是著《针经》《诊脉法》传世，弟子程高多年寻求，老人才传授给他。程高也隐居不做官。郭玉年轻时拜程高为师，学习方诊六微之计、阴阳隐测之术，和帝时担任太医丞，多有疗效。和帝觉得他神奇，于是让宠臣中手腕漂亮的人与女子混杂在帷帐中，让郭玉各诊一只手， 询问病情。郭玉说，左手阳脉，右手阴脉，脉象有男有女，情况如同不同的人。我怀疑其中的缘故。何帝叹息称赞，郭玉人爱不骄傲，即使是贫贱奴仆也一定尽心尽力，但治疗贵人时有时却不遇。何帝于是让贵人换上贫贱衣服，变换住处，一针即愈。召郭玉询问情况，郭玉回答说，依旧是异，凑理极其细微，随气用巧，真实之间毫厘即错，神存在于心手之间，可以领会而不可言说。贵人处在尊高之位面对我，我怀着恐惧之心承接。治疗时有四个难处，自以为是而不信任我是一难，不谨慎保养身体是二难，骨节不强不能用药是三难，好逸恶劳是四难。真有分寸，时有破漏，加上恐惧之心，再加上才断谨慎之意，我的意念尚且不能完全施展，何况对病呢？这就是不愈的原因。何帝认为他说的对，年老时在任上去世。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县人，又名夫，在徐州一带游历求学，通晓多种经书，懂得养生之术，年近百岁却仍有壮年容貌，当时的人认为他是神仙。沛相陈规举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绾征召都不救人。精通方药，处方不过几种药物，心里知道分量，不借助称量，针灸不过几个穴位。如果疾病发作拮据在体内，针药不能到达的地方，就让病人先以酒服麻沸散，最后没有知觉，于是剖开腹背，抽割积聚之物。如果在肠胃，就切断清洗，除去病秽，然后缝合，敷上神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内都平复。华佗曾经走在路上，见到一个咽喉堵塞的病人，就对他说，刚才路边有个卖饼的人，有贫瘠很酸，可以取三升喝下，病自然会好。病人就照华佗的话做，立刻吐出一条蛇，于是把蛇挂在车上等候华佗。当时华佗的小儿子在门中玩耍，迎面看见，自言自语说，客车边有东西，一定是遇到我父亲了。等客人进屋，回头看见墙壁北面悬挂的蛇有十几条，才知道他的神奇。又有一位郡守病重很久，华佗认为让他大怒就会痊愈，于是多收他的财物，却不加治疗，不久弃他而去，又留下书信骂他。太守果然大怒，派人追杀华佗，没追上，因而愤怒，吐出几声黑血而病愈。又有病人到华佗那里求治，华佗说，你病根深，应当剖开腹部，但你的寿命也不过十年，并不能杀死你。病人不堪痛苦，一定要去除病根，华佗于是施治，当时痊愈。十年后果然死了。广陵太守陈登忽然患胸中烦闷，面红不实。华佗诊脉后说，辅君胃中有虫，将要形成内疽，是心物所致。立即治汤二升，服两次，一会儿吐出三升左右虫子，头红而动，半身还是生于块状，痛苦便愈。华佗说，此病三年后当复发，遇到良医可救。陈登到三年时病发，当时华佗不在，于是死了。曹操听说后，召见华佗，常在他身边。曹操长期苦于头风眩晕，华佗针灸随手即愈。有位李将军妻子生病，叫华佗诊脉，华佗说，身体受伤而胎儿没下来。将军说，确实受伤，胎儿已经下来了。华佗说，按脉象胎儿没下来。将军认为不对，妻子稍好，百余日后又发作，再叫华佗。华佗说，脉理如前，是双胎，先出的胎儿失血多，所以后一个胎儿不能出来，胎儿已死，血脉不再回流，必然干燥附着在母脊。于是下针，并让他服汤药。妇人于是想生产却不通，华佗说，死胎枯燥，自然不能自己生出，让人探取，果然得到死胎，人形可辨认，但颜色已黑。华佗的绝技都如此类。华佗为人性情不好，难以得意，且以行医为职业感到羞耻，又离家想回，于是向曹操请求回家取药方，借故妻子生病，多次逾期不返。曹操多次写信叫他，又下令郡县遣送，华佗仗势才能厌恶事物，就是不肯来。曹操大怒，派人查访， 知道妻子是装病，于是逮捕交付狱中审讯，经拷问认罪。荀彧请求说，华佗医术确实精良，关乎人命，应当加以宽恕。曹操不听，最终杀了他。华佗临死时拿出一卷书给玉立，说这可以救人。玉立害怕法律不敢接受，华佗不强给，索要火来烧掉。当初军吏李成苦于咳嗽，昼夜不眠，华佗认为是肠痈，给散药两钱服下，立刻吐出二升脓血，从此见愈。于是告诫他说，18年后疾病当发作，若不得此药不可治愈，又分药给他。之后5-6年，有同乡人得像李成一样的病，求药很急，李成可怜他而给了药，于是特意去桥县再向华佗求药，恰逢华佗被逮捕，心里不忍说出口。18年后李成病发，无药而死。广陵人吴普、彭城人樊阿都跟从华佗学习。吴普依照华佗的方法治疗，大多保全治愈。华佗对吴普说，人体需要劳动，但不应过度。活动能使食物消化，血脉流通，疾病不易产生，就像门轴一样，永远不会腐朽。因此古代先人做导引之术，像熊一样攀挂，像鸟一样回头，伸展腰体，活动关节，以求延缓衰老。我有一套方法，叫五禽之戏，一是虎，二是鹿，三是熊，四是猿，五是鸟，可以用来驱除疾病，同时利于腿脚，当作导引。身体不舒服时，起来做一套禽戏，出汗后涂上粉，身体轻便，食欲增加。吴普照此实行，活到90多岁，耳聪目明，牙齿完好坚固。樊阿擅长针术，一般医生都说背部和胸腹之间不能随意下针，下针不能超过4分，而樊阿在背部下针近1-2寸，胸腹的巨阙穴近5-6寸，而病都治好了。樊阿向华佗求取可以服食有益于人的药方，华佗传授他7叶青年散、7叶碎末一斗、青年14两，按此比例配置，说长期服用能驱除3虫，有利5脏，使身体清健，头发不白。樊阿听从他的话，活到100多岁。7叶到处都有，青年生长在丰县、沛县、彭城和朝歌一带。汉代有奇异法术的人很多，虽然说不合经典，但也有不可否认的，所以选取其中较优秀的列在传记末尾。林寿光、唐虞、卢女生3人都与华佗同时。寿光年纪大约150-160岁，实行荣成功的玉妇人方法，经常屈颈像雉鸡一样呼吸，胡须头发全白，而面色肌肤像30-40岁时死在江陵。唐虞蒋赤眉、张布在家乡村落的事，好像与他们同时死在家乡不齐县。卢女生多次讲述显宗时期的事，很明白，议论的人怀疑他就是当时的人。董卓作乱后不知去向了。徐登是闽中人，原本是女子，变为男子，擅长巫术。还有赵昺，字公阿，东阳人，能做越地方术。当时遭遇兵乱，瘟疫大起，二人在乌伤溪水边相遇，于是结下盟约，共同用他们的法术治病。各自对对方说，如今既然志同道合，且可各自试试本领。徐登于是进驻溪水，水就不流动了。赵昺接着进驻枯树，树就生出嫩芽，二人相视而笑，共同行施他们的道术。徐登年纪大，赵昺以施礼侍奉他。他们崇尚清简，敬神只用东流水作为酒，消桑树皮作为肉干。只是施行禁术，所治的病都痊愈了。后来徐登去世，赵昺向东进入张安，百姓不知道他。赵昺故意爬上茅屋，支起鼎来烧火做饭，主人见了惊恐，赵昺笑着不回应。不久饭煮熟了，屋没有损坏。又曾临水要求渡河，船夫不在他，赵昺于是张开伞坐在其中，长啸呼唤风，横流而渡，于是百姓像神一样敬服，跟从他的人像归家一样。张安县令厌恶他蛊惑民众，逮捕杀了他。百姓在永康为他立祠，至今蚊虫不能进入祠内。费长房是汝南人，曾担任侍院。侍中有一个老翁卖药，在店铺头悬挂一个壶，等到集市散了，就跳入壶中。世人没有看见，只有长房在楼上看到了，感到奇异，于是前去拜见，并奉上酒肉。老翁知道长房认为他是神人，对他说， 你明天可以再来。”长房第二天早晨又去见老翁，老翁就与他一起进入湖中。只见玉堂华丽，美酒佳肴充满其中，二人一起喝完后出来。老翁约好不让他告诉别人。后来老翁在楼上等候长房说：“我是神仙之人，因过失被责罚，如今事情完了要离去，你难道能跟随我吗？楼下有少量酒，与你告别。”长房派人去取，拿不动，又让十个人去扛，还是抬不起。老翁听说，笑着下楼，用一根手指提起上来，看容器像一声大小，而两个人喝了一整天没喝完。长房于是想求道，却顾虑家人担忧，老翁就折断一根青竹，凉了，与长房身高相等，让他挂在屋后。家人见了，就是长房的形状，以为他上吊死了，全家惊呼，于是殡葬了他。长房站在旁边，而家人看不见他，于是他就跟随老翁进入深山，在群虎中践踏荆棘，老翁留他独处，长房不害怕，又让他躺在空屋里，用朽烂的绳子悬挂万斤石头在他心上，众多蛇争相来咬绳子，绳子快要断了，长房也不动。老翁回来抚摸他说：“你是可以教会的。”又让他吃粪便，粪中有三虫，特别臭秽，长房心里厌恶。老翁说：“你几乎得到，可惜再次不成，怎么办？”长房告辞回去，老翁给他一根竹杖，说：“骑上这东西，想去哪儿就会自己到。到了之后，可以把竹杖投到葛杯中。”又给他制作一道符，说：“用这个主管地上鬼神。”长房骑上竹杖，一会儿就回到家，自己说离开家才过了十天，却已经十多年了。于是把竹杖投到杯中，回头一看是龙。家人说他早已死了，不相信。长房说以前埋葬的只是竹杖罢了。于是挖开坟墓，打开棺材，竹杖还在。于是他能治疗各种疾病，鞭打各种鬼怪，以及驱使土地神。有时在别人坐席上独自发怒，别人问原因，他说：“我在责罚犯法的鬼魅。汝南每年常有鬼魅假扮太守的官服到府门前击鼓，郡中以此为患。当时鬼魅正好来，遇见长房去拜访太守，恐惧的不能退去，便上前脱下衣冠叩头求饶命。长房呵斥他说：‘就在院子中现出你的原形。’立即变成老鳖，像车轮一样大，脖子长一丈。长房又让他去向太守服罪，交给他一封书信，用来敕令葛杯君。鬼魅叩头流泪，拿着书信插在杯边，用脖子绕在上面死了。后来东海军来见葛杯君，奸淫了他的夫人，于是长房弹劾，拘禁了东海军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到海上，看见百姓求雨，便对他们说：‘东海军有罪，我之前把他拘禁在葛杯，如今正要放他出来，让他行雨。’于是雨立刻降下。长房曾与人同行，看见一个书生带着黄金，披着皮衣，没有马鞍骑马，下马叩头。长房说：‘还给他马，赦免你的死罪。’别人问原因，长房说：‘这是离偷了土地神的马。’又曾与客人同坐，派人到晚市买烟鱼，一会儿就回来了，便吃饭。或者一天之内，有人看见他在千里之外的好几个地方。后来他丢失了符，被众鬼杀死。季子训不知从哪里来。建安年间，客居在济阴婉拒，有神异道术，曾抱着邻居家的婴儿，故意失手掉在地上摔死，婴儿父母惊恐哭嚎，怨恨悲痛，不忍听闻。而子训只是道歉，说是失误，始终没有别的说法，于是埋葬了孩子。一个多月后，子训抱着孩子回来了，父母大惊说：‘死生不同路，虽然想念我们的孩子，祈求不要再见了。’孩子认识父母，开心的笑着想要过去，母亲不觉抱起，原来是真孩子。虽然非常高兴，心里仍有怀疑，于是偷偷挖开看死孩子，只见衣背，才相信了。于是子训名声流传到京城，士大夫都仰慕他。后来他驾着驴车与学生们一起到许都，路过荥阳，住在旅社，所驾的驴突然倒地而死，蛆虫流出，主人急忙告诉他。子训说：‘竟是这样吗？’他安坐着吃饭，吃完后慢慢出来，用杖敲打驴子，驴应声奋起，行走如初，立即又上路了。追赶观看的人常有上千。到了京城，公卿以下来迎候的人 座上常有数百人，都为他们设置酒肉，整天不匮乏。后来他就离去，不知到了何处。刚离开那天，只见白云腾起，从早晨到傍晚，像这样有几十处。当时有百岁老人自己说，小时候看见子训在会稽市卖药，面色与现在一样。后来有人在长安东坝城看见他与一个老人一起抹撒铜人，互相说刚看见铸造这个已将近五百年了。回头看见人便离去，还是驾着以前所骑的驴车。看见的人叫他季先生稍停，他边走边答应，看起来缓慢，而骑马追不上，于是消失了。刘根是颍川人，隐居在嵩山中。许多好事的人从远方来跟刘根学道，太守使其认为刘根是妖妄，于是逮捕他到郡府，斥责他说，你有什么法术来污惑百姓？如果真有神通，可显一验事，不然立刻处死。刘根说，实在没有别的奇异，颇能让人看见鬼罢了。使其说，快召来让太守亲眼看见才算明白。刘根于是向左看长啸，过了一会儿，使其的王父祖及近亲数十人都被反绑在面前，向刘根叩头说，小儿无状，本当万死。回头斥责使其说，你做子孙不能有益于先人，反而连累侮辱亡灵，快叩头替我们谢罪。使其惊恐悲伤，叩头流血，请求甘愿认罪。刘根默不作声，忽然都消失了，不知所在。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从小有神道，曾在司空曹操的坐席上，曹操从容看着众宾客说，今日高会，真修大致齐备，只是缺少吴松江鲈鱼。左慈在下面应声说，这可以得到。于是要铜盘装水，用竹竿挂饵在盘中垂钓，一会儿钓出一条鲈鱼。曹操拍掌大笑，与会者都吃惊。曹操说，一条鱼不够分给在座，可以再得吗？左慈于是重新挂饵沉钩，一会儿又钓出，都长三尺多，鲜活可爱。曹操让当场切碎分给与会者。曹操又说，既然已经得到鱼，可惜没有蜀中的生姜。左慈说，也可以得到。曹操担心他就在附近取来，于是说，我之前派人到蜀地买井，可以顺便传令使者多买两端。说话间，左慈就取回了姜，还带回曹操使者的回报。后来曹操的使者从蜀地回来，验证增买井的情况和日期早晚完全符合。后来曹操到近郊，随从的士大夫百余人，左慈于是带了一升酒，一斤肉脯，亲自斟酒，百官没有不醉饱的。曹操觉得奇怪，派人寻找缘故，查看各个酒店都丢失了酒肉。曹操心中不悦，于是在座位上逮捕他，想杀了他，左慈却退入墙壁中，忽然不知所在。有人在街上看见他，又去抓捕，而街人都变得与左慈一样，不知哪个是他。后来有人在阳城山头遇到左慈，于是又追赶他，他走入羊群。曹操知道抓不到，于是让人在羊群中告诉他说，不再杀你，本来只是试探你的法术。忽然有一只老公羊屈起前两膝，像人一样站起来说，突然这样。人们立即争相扑去，而几百只羊都变成公羊，都屈起前膝像人一样站起来，说突然这样，于是不知该抓哪一只。季子勋不知是哪里人，都说他几百不远，在人间往来。一天忽然说中午当死，主人给他隔衣，子勋穿上后正睡，到中午果然死了。上成功是密县人，最初出行很久不回来，后来回家对他家人说，我已经成仙，于是离家而去。家人见他脚步渐渐抬高，良久才消失。陈实、韩韶一同看见这事，解奴姑、张雕也不知是哪里人，都能隐形出入，不走门户。奴姑能改变物体形状，用来迷惑人。又河南有屈圣卿，善于制作丹书符合，降服鬼神并意识他们。又有边盲义，也与鬼物交往。起初张帝时有寿光侯，能弹劾各种鬼怪，让他们自己绑住现行。他的同乡有妇人被鬼魅所害，侯为他弹劾，得到数丈大蛇，死在门外。又有神树，人停在那里就死，鸟飞过必坠落，侯又弹劾他，树在盛夏枯落，见大蛇长七八丈，悬挂死在其中。皇帝听说后征召他，于是试问他， 我的宫殿后半夜后，常有几个人穿红衣披发，拿着火把相随，你能弹劾他们吗？”侯说：“这是小怪，容易消除。”皇帝假装派三个人做这事，侯弹劾三人，三人立即倒地无气。皇帝大惊说：“不是鬼魅，是我在试探你。”解开了他们而苏醒。干使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都是方士，都能实行荣成功御妇人术，有的引小便，有的倒悬，爱惜精气，不及目远视说大话。干使左慈、延年都被曹操收录，问他们的法术并实行。君达号称青牛师，凡此数人都活了100多岁乃至200岁。王真和郝梦杰都是上党人，王真年龄将近100岁，看上去面色有光泽，好像不到50岁的人。他自己说，周游攀登五岳名山，全都能施行胎息胎食的方法，吸吮舌下的精液咽下去，不停止房事。梦杰能含着枣核不吃食物，可以长达5年10年，又能闭气不呼吸，身体不动摇，样子像死人，可以长达100天半年。他也有气势，为人质朴谨慎，不乱说话，像有德性的君子。曹操让他带领各位方士。北海人王和平生性喜好道术，自认为应当成仙。济南人孙雍年轻时侍奉他，跟随他到了京城，恰逢王和平病死，孙雍于是把他埋葬在东陶，有100余卷书、几袋药全都送给了孙雍。后来弟子夏荣说王和平是师姐成仙，孙雍才遗憾没有取他的宝书仙药。赞语说，幽深的赏赐很少显现，明显的命运难以推究，不探求今生玄远之理，怎能感应灵验？如果有所讹误，确实违背了玄妙深奥之道。